好，再一次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要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叫做大而可畏的神。大而可畏的神，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让我们稍微所谓的复习啊，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的，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呢是讲到说这个神的约柜啊被抬到战场去，那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把那个约柜呢抬去战场，哇，他们一定蒙神所赐福，一定能够战胜。但是因着他们犯罪，平时不尊重神，他们得罪了神，神没有跟他们去，他们带去的只不过是一个箱子罢了，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箱子，神不跟他们同在，以致他们吃了败仗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同一日死了，战死了。那这是应验神借着那位先知，那位神人所讲的话，说他们两人比同一日死，就是证明说他所讲的话呢是从神来的。同时间以利呢也因着听到这个夜鬼的这个被掳掠而向后扑倒，折断了这个颈项而死了。这个以利的死呢也是应验了这个预言的其中一部分，因为在二章三十一节说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。是的，神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。那么在以利看来啊，当这个约柜被掳掠的时候呢，这是对，是不是对神、对国家还有对自己啊，身为一个大祭司的这个责份啊，是一大的耻辱来的，一大羞辱来的。所以当他听到的时候呢，他就失去了一切的这个活的这个意志，受了这么大的这个刺激，就这样子猝然而死。而这个非利士人呢，他们占有了约柜的时候呢，他们沾沾自喜啊，把它扛回去，很欢呼凯旋的回到他们的那个国家去。在人看来好像神失败了，以色列的神被非利士的神王打败了，这是在人的看法，而以色列人也不能够做什么。但是当人不能够做什么的时候，当人失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候。那今天我们就要看这样子，神怎么样开始做他的工作，怎么样彰显他的荣耀与他的大能。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。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大而可畏呢？我们来读第一节好吧，看第一节。第一节怎么说呢？这边说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士图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，放在大滚的旁边啊。所以呢他们很高兴，他们很高兴，就把这个战利品啊，把这个战利品呢、搬回去，又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庙里啊。那一般上这非利士人呢都会在自我炫耀他们的战争的这个胜利。你看在过去的历史，当他们能够捉拿这个参孙的时候，你看在四世纪十六章二十三节怎么讲呢？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啊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给我们手中了啊。这一个参孙呢、使他们受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啊，让他们受了很多的耻辱，因此现在能够抓到这个劲敌的话，这个是值得
欢庆，他们抓来而且要戏弄他。
那当腓力斯人打胜了扫罗王的时候，看他们怎么样处理他呢？在撒母耳记上31:8-10说，次日腓力斯人来到，来握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，就割下他的首级，就是他头啊，剥了他的金装，打发人到腓力斯地的市境报信以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啊，又将扫罗的金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，将他的尸体钉在波山的墙壁上。特别是最后那一段呢，将这个扫罗的金装放在这个亚斯他路庙里。你看当他们战胜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呢都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战利品 trophy。 我们胜利了，我们得到这个东西，我们要炫耀啊！这个是他们所要做的。神真的是被他们战胜了吗？神真的是被他们击垮了吗？神会受这样的一个耻辱吗？我们发现到不会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为什么把它放在那边呢？这边是特别讲到说，他第二节呢放在大滚的旁边呢、啊、旁边呢、啊、beside it, by 就旁边，那就表示说他们所敬拜的是这个大滚。那大滚是谁来的呢？这大滚呢是他们祭拜的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呢是一个农神呢，就是农作物的这个神，上半身呢是人的样子，下半身呢是鱼呀、啊，是鱼的啊形状。所以这个大滚是他们所拜的这个神，那这个是他们的大神呢，或者说主神来的。那现在呢，他把这个夜龟放在那边，表示说这个是父神，这比较小的神呢、啊。啊，我们不介意说我们最重要我们要拜这个大神，那之后呢我们也拜这个小神，反正我们就夺过来了，什么神都好了，只要他是灵的话我就拜就好了。是真的吗？我们的神是个父神吗？是那么地位这么低的吗？这个对神呢是一种耻辱来的。所以接着下来啊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你看第三节，次日清早亚斯图人起来，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月柜前，脸伏一地，就把大滚扔立于原处。哇，第二天呢他们起来发现一个奇异的这个现象，这个大滚呢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呢整个呢扑倒，而且扑倒的这个方式呢是他的脸呢，特别是讲脸伏一地。那脸伏一地呢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降服，表示降服。哪一个大？是那个居住在天上，也那个以这个夜柜作为一个记号的那位万军之耶和华，那个神大过，所以这个脸伏在那边。那当然一般上的人很不服气，为什么有这个奇怪的现象？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一定是很不服气，很奇怪，很不吉祥。但是想哎，可能是凑巧那东西有风吹啊，或者可能那老鼠动到它就整个倒下来，哎，没想到就当作没有发生了，把它再放回到原处去。那接着在第三天了，又次日早晨起来，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夜柜前，脸伏一地，并且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滚的残体。哇，这一次情况更糟糕，不单单脸伏一地啊，头断，他的手掌也断了。一次你不相信，第二次的话你不得不相信。这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是不是头不在了，
表示说没有智慧，手不在了表示说他做不了什么东西，
脸不一地
表示说他是降服在万军之耶和华之下了。
是的，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真神，
我们所谓的唯一的真神，唯一的真神。
而
他们所创造，他们所制造的这一个大国呢，是一个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，扑倒下来他真没有办法再回去。
你看圣经怎么样记载论到这些偶像，在诗篇115:4-8说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是很美对的，好像表面上很高贵，但是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，造他的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
这个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的一个事实来了，偶像就是你造的，但是完全无能为力的。你要带他过河吗？你要必须抬他过河，他不能够自己过河。真正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那你讲，哎，那个神我看不到啊，那个神我后来哪里有？很多东西你看不到的，但是它却存在的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，空气你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，但是我可以说它不存在吗？答案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你透过有风，你透过声音能够传达入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就知道说有空气这一回事情。神虽然你跟我看不到，但是透过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你就不能够不感叹说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，因为他所创造的东西是那么的奇妙，按着一个次序这样子的运作的，而且是巧妙的一个地步的，连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么巧妙的。这个是神的作为，你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但是他却在宇宙当中彰显了他的这个作为，他也在你跟我的心中彰显他的作为，拯救那些还没有以前还没有相信的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不觉得有这位神。但是当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当他们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他们救主和他们的主的时候呢，他们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。你可以问每一个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。我看不到神，但神就透过我改变我的生命。就好像我信主的时候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出啊认的时候都给出口的，但是信主之后很奇怪的，我回到家中我都不敢相信，为什么我嘴巴的这个粗话不见掉呢？我不懂，但是我想唯一的答案是因为我之前早前一两天我相信了主耶稣，我的生命哦，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的生命改变了。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后来我虽然有怀疑到底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是假的时候呢，我就常常回到这一点，说神改变了我，这样子的一个事实，而让我能够继续的什么站立的稳。那我再回去他的话语，从他的话语的学习，在研究，那么在思考的时候，我的信心就有了一个十分稳固的这个根基。我说这一位神是真的，这位救主救了我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因为他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样的事情呢，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也发生在许许多多信主的人身上。你可以来经历他的， 因为他是唯一的那一位神。你看以赛亚书45:6-7，从这处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，就是神啊，真神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以外，没有别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谁敢讲这句话？谁敢讲这句话？你敢讲吗？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敢讲这句话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，只有那位真神，我们就相信的就是真神，就是那个让那个大滚脸伏于地面的那一位真神，他就是真神，没有别的真神。所以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。当时这些亚士图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很奇异的这个现象呢，是他们心照不宣的说，哎，我的大滚呢，算不得什么，在他的面前有另外一个真神。但是他们不承认，他们反而迷信。因此啊，第五节，大滚的祭司和一切敬仰试图大滚庙的人呢，都不怕大滚庙的门槛，直到今天。哇，因着这个事情呢，说大滚的这个头啊，这手呢，都因着这个门槛的缘故呢，都断了。他们想，可能哦，这个门槛呢，因为被这个大滚所动到，所以就圣洁啊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。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，他说啊，因着这个门槛啊，有这样一个大的能力啊，能够折断人的这个无知。如果这些亚士图人他们想到说，我的这个大滚他有口不能言，有手不能动，有脚不能够走，哎，这位在他面前的那位耶和华是那么的伟大，能够让这个我们所一直以来所祭拜的这个偶像扑倒在地上，我要悔改，我要转向这位神。但很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。那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可以自己思想，在过去我们心目中的这个神是哪一个神？是哪一个神？是你手所造的吗？还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？如果你是一直以来你习惯说，我就是拜这个的，我从小我就拜，我爸爸拜，我的公公拜，我的曾祖父拜，什么人都拜到今天，我今天就按着这样子的一个习惯，我还是拜下去。但是从今天的这个时间，你要反省，你所拜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能够施行人有力量的吗？是那个唯一的真神吗？还是假的神？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耶和华，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那个才是真神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别的神，其他的都是假神。神自己讲的，让我们明白这一点，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来敬拜这位真神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，你才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个福乐。但是这些亚士图人他们顽梗的心呢，因着他们顽梗，神就以顽梗的方法就给他们得到顽梗的这个结果。怎么样呢？你看第六节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士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，亚士图和亚士图的四境都是如此。 因着他们没有好好的审查，没有悔改，神就特别的降祸于他们。这边讲到说败坏他们，这个败坏他们呢，不是说就是叫所谓的他们变成比较坏，或者变得比较不好，不是啊，这败坏其实是他们死掉了。英语是 destroy them， 使他们死掉。那些没有死的呢，他们就剩了一种苍蝇，一种这个病叫做痔疮。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叫痔疮。痔疮，这个痔疮呢，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生在一个我们说是人体的秘密的地方，是痛的。当你上厕所的时候，痛得不得了，而且又流血。那这个呢，我相信是特别特别痛，特别特别痛。不然的话，他们不会求救的。所以，人的这个顽梗啊，就让人得到这个罪恶的这个后果。啊，刚才讲到痔疮啊，如果你看五章九节的话，这边使那城的人啊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。这个华语是这样子的翻译，但是如果你看那个英语的话，最后啊 both small and great and they had hemorrhoids in their secret parts。 那英语呢就比较仔细一点，也比较这边也讲得很有露骨。那这讲到说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也是很羞耻的，很耻辱的，长在那个地方。人不悔改，人不听神的话，他要得到什么？是死亡，是痛苦，是羞辱的东西。如果你在当中的话，你是那些亚士徒人，你要赶快说我要悔改，我要来归向这位神。我相信这个事件的这个演变就不同了，就不同了。神就指着他的这个降罚的这个手，降祸的这个手，然后慢慢的祝福他们。那今天你要得到福气吗？你来相信神，相信这位万军之耶和华，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不然的话就是死亡。这个死亡不单单是我们身体的死亡，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因着人的罪的缘故，我们要去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。圣经说那个地方呢，是从不会死的，火也不会灭的。如果你看一看马可福音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不是我讲的，是神讲的。虫一直在咬，那你想这种东西很可怕的，咬一下子没有问题，蚊子咬你打它就解决了。虫啊钻进里面，你吃一些药把它排泄掉就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它在里面一直转的话，我告诉你很可怕的。那些有养过狗的，那些有看过狗的，那有时候你看狗啊，它是伤口，它不能够用石头去填的时候，就很多寄虫啊 the maggots 生在那个伤口那边，动又动不了，填又填不了，那个虫就在里面转。我每次看到那种很恶心机面的时候，我就现在就想到说，如果是那种我们现在那种情形，你会怎么样感觉？很可怕，而且火是不灭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我常常说你的手指你能够再用火烧多久？一秒你就痛得不得了了，两秒五秒就开始烧焦了，十秒啊，我说焦掉了，超大了， 如果一天两天三天你整个人在那边喊叫，而圣经说是永永远远的，逃也逃不出来的，逃也逃不出来的，实在是可怕。我不是在吓你，我是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事实。感谢主，主耶稣爱我们，主耶稣不要让我们进入这样子一个可怕的地方，不要因着我们的罪的缘故而掉入这个硫磺的火湖里面。他流血洗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就跟神在一起。我们跟神在一起，就是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跟神在一起的地方，那就是天堂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基督徒是那么蒙恩的，是那么蒙福的？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，你信主之后，你就跟神在一起，神就开始祝福你的，神就开始祝福你，赐福于你。除去你生命中的痛苦，除去这个属灵的死，除去你这些因着罪所带来的这些耻辱，你要不要？智慧的人一定要的。但愿你今天能够做个智慧的人，来接受主，来相信他，他会赐给你那美好那个既有意义的这个生命。所以第二点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不可以藐视他，你不可以继续的活在无知当中。现在已经告诉你了，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位真神，那个真神是能够使那个大鬼扑在脸扑在伏一地的。你知道了，你就要来相信。如果你不相信他，你要遭遇的情况呢，就好像这个亚士图的情况，神就毁坏他们，让他们死去，神就使他们生着这个痔疮，痛得他们不得了，羞耻的不得了。你要哪一种？你自己做一个选择。那么接着下来第七节，亚士突然见这光景，就说以色列的神的夜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。哇，他们已经知道了，真的是这件事情呢，实在是出于神。那个这个他的大滚脸伏于地的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，是神自己的这个作为，而且他的作为不单单在他这个大鬼的身上，而且也在我们的身上。他们就什么？就第八节说，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，我们向以色列神的月柜应当怎样行？他们回答说，可以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那里去。哇，他们以为好，在我们这个亚士图这个地方，神这样的惩罚，可能我们换换地方吧，换换一个地方，我们把它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做加特，加特的地方啊，这样子就能够抵消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可能不会在那边彰显啊，这个神可能他就无能为力了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所以要把他这个神的约柜呢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呢事实却告诉我们，不的，无论在哪里，神都有能力的。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个无所不能的神啊，无所不能的神，你去到哪里你都不能够阻止他的。不要相信风水啊，不要相信风水，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换换一些东西，我换一些摆饰的这个位置啊，我就能够改变我的这个命运。生命的改变是在于神的手，是神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里面的这个生命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外在的东西，这边摆一摆，那边摆一摆，那些不能够影响的。 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一位神才能够真正的影响你的整个人生的这个方向。那另外一点，他们搬到这个加特，你知道加特有一个特别地方吗？加特 Gath， 那 Gath 呢是一个巨人之地啊，巨人之地。你知道那个那个谁，那个哥利亚，那哥利亚呢，你看从腓力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，名叫哥利亚 Goliath， 是加特人啊，身高六肘零一斧，斧口就大概九尺多，稍微比这个这边上面的人高一点，这么高的巨人。那么在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二节的，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，亚纳族人就是也是巨人来的，只有加萨、加特还有亚士图有留下。所以加特呢是一个巨人的地方啊，我们人高大，我们怕什么？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什么？他们可能有这样子的一种这样子的这种高傲的这个心。但是我发现到，即使你是多么高大，即使你的身材那么的魁伟，神要破坏你，神要使你死的话，你就死，因为神是那位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那位神。你不要以为你的身体很壮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你是强壮，整天运动，哇，你就能够继续的活下去。不的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若不是神怜悯你，可能一只小小的这个细菌一进入你的身体，你就完了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那么简单，你就要与世告别了。人的能力不能够抵消神的能力。那如果你看第九节的话，运到之后呢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什么痔疮。你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，大小啊，别以为小孩子哇，他的年纪，他的肉很嫩，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很好，就不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病，这样子的灾。答案是不是的。如果神要刑罚，因为是他们的罪的缘故，大小都一样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痔疮。照样如果不相信主耶稣的话，不回到神的面前，无论大人小孩子，他们的结局呢都要到那个流亡火湖的。你别以为小孩子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好像小天使那样，不是的，他仍然是罪人来的，仍然是有罪的人。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，他们也跟大人一样要受到神的这个刑罚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看这个第六节啊，你看后面的亚士图和亚士图的事情都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地方只要神的约柜到的地方，每一个角落的人呢，都会受到这个灾殃，都会得到这个痔疮，都会有死亡。所以没有人能够逃避他的。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，你没有办法阻止他，而且他也是那个无所不在的神。你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到四节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石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神知道一切，你不要自己躲在一个角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告诉你神知道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到外国去没有人看到，
亲人看不到，朋友看不到，你就开始犯罪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，他都知道，这位神都一一的查看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知道我们的肺腑。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要在神面前实在是要好好的省察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有隐藏任何的罪恶。有罪恶的话，有隐藏的罪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他赦免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。你看诗篇139:7-8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这个神，多么奇妙，多么可畏。你跟我所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位的神，对于不信的，这个也是一位大而可畏的。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，回到他面前，你才能够得到他的这个赦免，才能够跟他有这个美好的关系。最后，这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位什么神呢？是位按己意行事的神，按己意行事的神。你看这些非利士人啊，他们就把这个耶柜啊，因着神在他们当中呢刑罚他们，他们就把这个耶柜呢从一个地方呢带到另外地方，从这个亚士图送到哪里？送到加特。接下来他们就把他送去以格伦。你看第10节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啊送到以格伦了。这时候没有讨论啊，知道这一个他们在他手上的是一个咒诅来的，他们就立刻送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，就喊嚷起来说，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啊。哇，怕得要命啊，怕得要命。他们在这样的事上呢，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没有醒悟，他们没有给神应有的荣耀。神是那位全能的神，是那位配的人全然敬拜的那位神。而神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啊，教导他们说，你要怎样的来敬拜那万军之耶和华。他们知道这个月柜呢要归回到那原来的地方，就是要归回到以色列的地方，因为是从那边来的。一个月柜没手没脚，怎么样能够回去呢？怎么样能够自己走回去呢？当然答案是在下一章。但是呢，神却按自己的意思，他有他的这个作为，他就让这些人呢经过一大圈之后呢，他们就晓得说，呀，我要把这个约柜呢还回去原来的地方。你看神就透过他的这个刑罚，他让这个刑罚越来越严重。你看第6节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士图人身上，这是第6节。那么第9节啊，来到加特的时候，印到之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大大惊慌。然后接着下来，来到伊格伦的时候呢，你看第11节啊，原来下面呢，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啊。你还送了，你要害我们死啊？那东西还来到时候没有动到，他说你打，可能还没有抵达的时候，那就吓死了。这种的情形怕不怕？你跟我如果再那种情形的话，我们也是会被吓死啊。然后第12节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喝成呼号声音上达一天啊。他们说，神啊，救我啊，救我啊。 但是他们的生命不蒙垂听，因为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就是这样的向天上叫做父。神用他的方法，神有他的方法，你不听神的话吗？神就把他的这个刑罚越来施的越来越严重，把他锁的越来越紧，就好像在这个法老的身上，神降火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他不听，神就让他心里感应，到最后神把他的全国的一切的头身，无论是牲畜，无论是那些人都好，每一个头身就把他们一一的杀掉，那他们才肯让这些以色列人走开，离开他的国家。我们求神施恩帮助，施恩帮助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不归向神的话，我们要受的这个痛苦是何等的大。不单单今生你没有这个人生的意义，不单单今生你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反而你遭到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东西，你也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当你走完了这人生的道路，当你呼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睁开你的眼睛的时候，你会很惊讶说，啊，为什么我会到这个可怕的地方，那里有勇火，那里有永远的虫子咬着我。那时候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神的手特别的刑罚在一切不相信的人，但是神会施恩怜悯，若是你肯悔改的话，你肯悔改，很有他的自己的意识，神可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回到他的这个面前，过着他所喜欢的，过着他所喜悦的生活。让我们看一看这边神他自己行事呢，是没有人可以做他的谋士的，你看谁能做他的谋士？没有的，神自己做事情。神也从起初啊，以弗所书是一章四到五节，从创立世界以前呢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拣选了每一个信他的人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接受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这是神自己的做法。到最后，神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神要我们要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看启示录二十一章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。这就是我们人梦寐以求，我们所要的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，没有哭嚎，没有疼痛，乃是跟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。你要吗？来，来相信主耶稣，来接受他，让他的宝血洗净你这一切罪，将来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，他就让你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福了。这是美好，这是一种很十分蒙福的恩典来的，让我们不要失去，让我们抓住机会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别的了，不要再相信别的，只有这位神是值得我们相信的。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按着自己的意识行事，这个也不能够被轻慢的。你知道他，你就赶快来相信他，免得得到那些亚士图的他们的遭遇，他们所得到的这些病痛，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死亡。神也是那位无所不能的，没有人能够瞒住他。你来到他面前，他就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。
他就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让你能够走一个有意义蒙他所喜悦的这个生命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个机会，来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他，那些已经相信的更加要敬畏我们这位神。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谢谢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，让我们能再次的看见主你的神你的这属性，知道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主啊。叫我们这些信徒，让我们再次能够以一颗敬畏的心来度我们的日子，也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，你的灵在他们心中感动，开启他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他们需要来到你面前，他们才能够得到主从你那里来的这个福乐。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，赐恩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